主耶稣，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主，我们实在是亏欠你，也感谢主，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来警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何等的不配。但是你是怜悯慈爱的神，你愿意赐下救恩来拯救我们。主，你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让我们这些本当沉沦的人能够得到永远的救恩，能够永远活着。我们感谢你，就求助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你坚固我们的心，你引导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器皿，能够荣耀你的名，活出你荣美的生命。就求助来带领我们前行的脚步，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活在你的旨意当中，能够遵行你的旨意，在万民当中来见证你的荣美。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诗篇106章的24-31节。这仍然是在回顾以色列的历史，在历史上他们是如何背离神的，神如何来救拔他们，神又是如何在他们身上来施行他的公义。我们也看到神是怜悯的神，神也是公义的神，神也是信实的神，他说的话一定会兑现。虽然以色列是他的选民，但是并没有因为他们被神拣选，神就可以来放纵他们。我们今天有好多弟兄姊妹特别刚信主的时候不明白真理，再加上一些错误的引导啊，觉得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不怕了，我们就可以放肆了啊，做什么神都会原谅，会赦免啊，在我们做的错事我们到神跟前一认罪，神就赦免了。但是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可以看到，不完全是这样，神愿意赦免我们，赦免我们，但是我们的认罪悔改应该是从心里面自然而然流露，是真是愿意这样去做的，不是表面一套里面一套，手上在犯罪，心里面在犯罪，手上也在犯罪，然后去认罪，就觉得神会赦免。这个认罪是要从心底里面真正甘心乐意的认罪，这才算数。那么以色列人，我们就看到他们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对神的不信。不信神的人，偶尔的在他这个生活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看到，他好像也是很虔诚啊，做错事以后也是认罪，也在哭爹喊娘，但是实际上他是不是真的信，神知道。那么以色列旷野当中的这些20岁以上出头的从埃及出来这些人，他们的不信我们看得很清楚。前面说因为经牛犊的事件，神要毁灭这些以色列人，仅仅把摩西这一支留下来。但是因为摩西的恳求，神改变了他这样一个计划，也收回了他的愤怒。所以因为摩西的恳求，这些以色列逃过一劫。他们这个时候又愿意来跟随摩西，跟随神。但是到24节就说他们又藐视那美帝，不信他的话，就这个不信神的人啊，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神管教的时候老实了，稍微一过去又开始放肆。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把这些人比作是就是猪狗。那主耶稣说那个猪过在那个水里面洗干净以后又回到泥里面去过，这个狗呢啃过的石头又重新回去啃。那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今天好多的信徒也是这样的，打一巴掌老实一会儿，过后又忘了。他们又藐视那美帝，不信他的话，在自己帐篷内发怨言，不听耶和华的声音。 这个说的是民数记的十四章。民数记十三章提到，就是当时要就到应许之地了，然后摩西就差派十二个探子去这个迦南地去查看。神让他们去查看，不是说这个地方查看完以后你们再决定去还是不去。神让他们查看，其实要试验这些以色列人。另外让他们就是查看这个地方，让他们有信心的进入神的应许之地。但是查看回来以后，有两拨人，多数人十个探子报恶信，有两个探子报的是好消息。这十个探子因为报恶信，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听了这个探子的报的信，就失去了对神的信心，要回埃及。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的十四章一到十四节。民数记的十四章一到四节。民数记十四章一到四节，当这个十个探子把这个恶性报告以后，十四章就说，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倒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他们宁可就是当时不要出来，死在埃及也好，现在就说我们死在这个旷野也好，我们就是不愿意去那个应许之地，去那迦南地。因为去那以后，那个地方人特别强大，是巨人，所以我们到那儿就必被到了那个迦南地就被死在倒下，与其这样还不如现在死了。这就是不幸。这个迦南地应许之地在树林上预表那迦南的神对我们的应许，那是天堂，神的国。那今天好多的弟兄姊妹其实就怕主耶稣再来，所以其实这是在留恋这个世界，就像埃及人这个以色列人留恋埃及一样。他们说，我们现在还不如再选一个人，我不选，不跟摩西走了，我们另立山头，我们再选一个人，我们跟这个人回埃及。今天教会里面这样人也有，就是那些假师傅，所以好多的弟兄姊妹愿意跟假师傅，因为跟假师傅可以很自在啊，犯罪都不怕，他体贴人啊，我们想要什么，想听什么，假师傅就给我们讲什么。所以今天真的，神就允许，神也有准许这些假师傅这些人带领好多的信徒回埃及。所以许许多多的信徒最终的失败都是因为不信，不听神的话，不愿从他那个灵里面不愿意到的应许之地。因为到应许之地会经历很多的艰难，他不愿吃苦，怕死在倒下。但是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为主殉道的这些忠心至死忠心的这些弟兄姊妹，一代又一代的为主殉道，就即使是死在倒下，也不放弃自己的信仰，也一定要到应许之地。这就是信心。所以没有信心的这些信徒一遇到环境就会出现这种状况，跟以色列是这些百姓是一样的。我们下面看这个不幸的后果，26、27两节。所以他对他们起誓，比叫他们倒在旷野，叫他们的后裔倒在列国之中，分散在各地。 神就对他们启示，因为这件事情，因为这次事件，神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那就是要让他们死倒在旷野。所以在民数记的14章26到35节，神就对摩西和亚伦说，神的这个决定再不改变。民数记的14章26到35节，我读一下。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贾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带进去。这个掳掠的，那就这些孩子，也只是他们的后裔，将来会被掳掠。这已经就是要分散在全地了，这已经就指出来了。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叫他们这些妇人孩子要知道他们所付出的代价。为什么付出代价？32节，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言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待这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神的公义临到了，神不再忍耐了。他们虽然神没有立即击杀他们，但是神已经定了他们一个也要死在旷野。也就是我们可以想到，这些200多万，就是有200多万的这些以色列大众，有多少人在旷野里面就是活死人，他们结局就是死在旷野，没有机会进入应许之地。真的，今天的教会有很多很多的活死人，看上去很虔诚，是活的，其实神知道他们根本不行，很可怜。这是第一个后果，就是自己失去了这个福分。这些以色列人必然会倒在旷野，失去了进入应许之地的福分。第二个惩罚是叫他们的后裔倒在列国之中，分散在各地。所以我们看到后面这些以色列民被摇来摇去，今天仍然是在世界各地颠沛流离。虽然他们过的日子很好，但是仍然在神的咒诅当中。这个再就是在利未记的26章33节以后，神提到过，在申命记的28章，神提到说，如果以色列人顺服神，神怎么会祝福他们？如果背逆神，神怎么惩罚他们？在申命记的28章64节以后也提到，神的话一定会应验。所以我们真的不敢轻易的去来做违背神的事，我们要真的凭着信心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必然会带我们到他的国度当中，相信主耶稣一定会来，也相信主耶神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话，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败坏。所以我们在这个败坏的世界当中，我们生存是非常艰难的，再艰难我们都不会丢弃我们的信仰，我们不会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落在神的咒诅当中。这是给我们特别大的一个警醒。28节，他们又与巴利比尔联合， 且吃了祭祀神的物。这是什么事呢？这个在民数记的25章1到5节，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的25章1到5节。这个事是发生在当时那个迦先知巴兰，我们这个很熟悉，多次分享过。摩押王想让这个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但是神掌管他的口，他一下咒诅说出的就是祝福神的话，这个 祝福以色列的话。祝福以色列的话并不是巴兰的本意，我们一定要清楚。有人说啊，巴兰是一个真的先知，只不过是以后堕落了，不是，他一开始就不是神差遣的。那但是其他这些外邦人想借着巴兰来咒诅以色列，那么神掌管巴兰的口，巴兰每当想咒诅以色列的时候，一开口就是祝福以色列的话，这是神的作为。当巴兰这一计不成，最后就给这个摩押人出了一个主意，就是说你们可以用你们的女子啊，去勾引这些以色列人，以勾引他100%上当。他们一心接引，那神的话，神的咒诅就会领导。那巴兰了解，知道，一旦以色列人行接引，犯罪得罪神，神的惩罚必然会领导，这样就不用我咒诅了，我也咒诅不了。那么你这样去做，结果这一计真的得逞了。那么民数记的25章1到5节就说，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给这些外邦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就是我们刚才诗篇里面提到的，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那要杀人了现在。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不仅如此，下面我们还 看到神在以色列人当中降下了瘟疫。第8节，降下瘟疫以后，那么今天的经文当中就提到说，第30节，那时非尼哈站起刑罚恶人，瘟疫这才止息。非尼哈，那就在第6节下面就提到了，说摩西和以色列全民数记的25章第6节，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人到他弟兄那里，带着一个米甸女子。你看多放肆，神已经让摩西把那些人杀了，全会众都在那哭泣呢，但是这个人居然现在还有人当着众人的面带着一个米甸女子到他们弟兄那里行淫，多放肆！就是这些人就是连死都不怕。今天人为了这个世界的贪欲，为了那里面的欲望，真的神的话根本不怕。神的话在圣经里面写的明明白白的，但是不怕。这个时候第7节，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费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子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这瘟疫加得多快，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看到神借着瘟疫来惩罚这些以色列人，因为这个瘟疫是来得快，而且这个惩罚也特别的重，死的人嘛立竿见影。所以诗篇的106章30节就说，那时非尼哈站起刑罚恶人，瘟疫这才止息。神说 在十三节，在下面说十三节说，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就是前面十二节说，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赐给这个腓尼哈。然后十三节说，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腓尼哈因这件事情是神受到神的祝福，神应许他的后裔永远做祭司，这样的职分。下面说，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腓尼哈这件事为当时的以色列人赎了罪，神的愤怒受回，问你仔细。所以三十一节就，那就算为他的义，世世代代直到永远，就是我们刚才所分享的。我们今天就把这几节分享完了。我们从这几节经文可以看到啊，神是怜悯的神，神会赦免我们的罪，但是神不会永远的忍耐，无限制的忍耐。神忍耐到某一个程度，不再忍耐的时候，那么这公义就会临到。当公义临到的时候，有可能会失去救恩，失去神的应许。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失败就是因为不信，不听神的话。今天神让我们读这些经文，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我们既然信，我们真的要相信神说的每一句话，相信神的应许是真的，相信神的公义也是真的。所以我们就会这个信心就会更加的坚定。无论在这个地上遇到多大的难处，我们都不会像这些以色列人向神发怨言，并且我们知道，我们经历这些难处是神要试验我们，来陶造我们。我们在经历一个难处又一个难处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信心真的越来越坚定。神就是这样陶造我们的。我们只要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不可能没有难处。这就是神。神也在这个让我们经历难处的过程当中，其实神也在试验，试验的过程也是分别的过程。同样出埃及，同样走在旷野上，但是神透过这些环境逐渐的在分别，大部分的人被分别出去，没有能够进入应许之地，只有两个人。所以今天也是这样的过程。那谁能够经得起考验，经得起试验，谁就能够将来进入到神的国，将来到新天新地，和神永永远远享受那上好的福分。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